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也都试过，但神那一方面的时间却没有到，神要等到大灾难期来到才让这个人物出现。我认为共同市场是很有趣的，不是因为我们看到预言应验了就说它有趣，而是因为我们看见那显示预言要被应验的舞台已经预备好了。历代以来人们都说要把欧洲联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但神预备好了就有可能，撒旦就会提供那个人物，欧洲共同市场就是那么一个有趣的工具。那带着十个冠冕的十个角，代表在大灾难期的罗马帝国的十个地区，那头上的十个角就是统治这十个地区的十个王。这个解释可以从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二节得到证实。那小角先打败这十个统治者中的三个，然后取得权力，其后他就辖制其余七个，因此他就成为世界的大独裁者。那七头的身份不容易辨识，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解释他们为七位王，他们并不是像十角那样在同一个时代掌权，而是以年代顺序出现。有些人把他们解释为代表着某些罗马皇帝，例如窦米先，他在当时当政；有些人就把他们解释为罗马帝国的一些政府形式，他们有君王、议会、独裁者、军事讲坛等等。第三个观点认为七头代表亵渎神的七个古国，他们是罗马、希腊、马代、波斯、巴比伦、埃及和亚述。那将要来到的那个兽的国就是第七个。另一个观点就认为七头相等于那龙的七头，暗示着他有超凡的智慧。撒旦要激动那大罪人，就是那幕后的大独裁者。这七头都犯了亵渎的罪，亵渎包括两方面，一是使自己与神同等，也就是篡夺神的地位；第二是毁谤神的名，妄称神的名。罗马的皇帝犯了第一方面的罪，他们使自己与神同等。在罗马帝国中就有向君王的敬拜，法利赛人犯了第二方面的罪，这里的兽是两种罪都犯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真是一只可怕而又古怪的生物，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约翰留意到它是由不同的动物组成的一只兽。现在我们可以把有关敌基督的一些具体的事实找出来，它包含了其他兽的特点。那些兽就代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那些国家。那兽的外形像豹，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六节说，此后我观看， 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是希腊帝国。希腊是以他拥有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成就著名，他的哲学、建筑和文学也是举世闻名的。希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语文。那兽的帝国拥有所有外表的文化，那是希腊的荣耀。角像熊的角，这提醒我们有关但以理的第二只兽。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五节说，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膀胯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是马代波斯。我们留意到他那异教的华丽，像一个庞然大物一样雄踞在地上。那一只兽的帝国将拥有一切属异教的华丽和财富，那也是马代波斯所拥有的。口像狮子的口，这叫我们想起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一只兽。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四节说，头一个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是巴比伦的专制政体。当尼布加利撒下令处死他的术士，以及后来把三位希伯来少年投入火窑的时候，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他是独裁者，是专制君王。虽然那大罪人只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像的其中一个脚趾，是由半泥半铁组成，但是他拥有尼布加利撒的那种独裁专制的权柄。这一位末日的大独裁者会在撒旦的荫蔽之下登上他的宝座。他的能力来自撒旦，他与圣经中所出现的撒旦有极其相似之处。路加说，撒旦已经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那里对西门彼得说话的时候，也用了类似的话。那大罪人是撒旦肉身的化身吗？我想我们可以说他是。撒旦已经确实的进入了他心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启示录第十四章，首先我们要把第十四章的第一节的经文读一遍。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要从耶路撒冷统管全地，全称这城为大军之城。诗篇第二篇第六节神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西安，我的圣山呐。父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主耶稣安置在耶路撒冷，尤其是在锡安山大卫的宝座上。这里讲到144,000人，我相信这些是在第七章那里所记载受印记的人。他们经过了大灾难，就像但以和他的两位朋友从火窑中出来一样。请你注意，羔羊是和他们一起站在锡安山，虽然他是以羔羊的位格出现，但他也是牧人。他在大灾难期拣选了144,000人，他要带领他们经过一切灾难，一个也没有失落。弟兄姐妹，今天撒旦用各样的诡计来压迫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永活得胜的基督始终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随时的依靠和帮助。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只有基督，所以我们要时常亲近他，爱他。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4章第2节跟第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4章第2节第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约翰不仅看见天上的景象，他也亲耳听见天上的声音。那144,000人参加千禧年天上的大合唱。弟兄姐妹，你曾经听过由144,000人所组成的合唱团的演唱吗？不过到那个时候，天上地下要唱出和谐的歌声，因为撒旦在地上的统治已经结束了。那144,000人学会了那一首新歌，而且与天上的声音相协调。经文又说，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当144,000人在地上在锡安山的时候，神把他的弹琴者放在天上。我听过不少用琴演奏出来的音乐，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优美。不过这天上的琴声必定悦耳动听。经文又说，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这意思是说他们是被主买赎回来，得以进入地上的千禧年国度。他们从来没有被带到天上。请你记住，这里所描绘的是地上千禧年的景象，而这些人要活在地上。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在那时候就不再活在地上了。经文又说，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除了被救赎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会歌唱赞美神。我希望今天在教会中领唱诗的人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我知道他们希望会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唱，但是会众中有得救的人，也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不可能要求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唱救赎的歌，我们不可能要他们唱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果你叫一个还没有信主得救的人唱这首歌，那么你就使他成为撒谎的人。 诗人在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写着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弟兄姐妹，除了蒙救赎之人以外，没有人会说神是美善的。在这个千禧年的景象里，天上和地下成为和谐，与第十三章所记载的那一种在兽的领导之下背叛的情景是完全相反。在这里，一切都在羔羊之下安静。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四节五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经文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实说，我也不太明白。他可能有一个缺食的意思，或者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相信它包含两种意思。大灾难期是一段饱受灾难的日子，那十四万四千人从大灾难出来，那种反常的时期会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状态，因此他们都没有结婚。我小时候知道有一位青年，他去打仗，他跟一个女孩订了婚，但是他去打仐就一去没有回来。我也认识另外一些人，他们一结了婚就离开了家，太太怀了孕，他们的孩子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当然那是战争时期，所以很多的女孩说他们不结婚倒好。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情况更是恶劣，以至于人们认为不结婚倒好。你也许记得耶利米先知所活着的那一段的时期，情况也是很恶劣。那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由于当时是黑暗的日子，神禁止他结婚。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主耶稣提到那些在大灾难期做母亲的，他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九节的话。我们所活着的这个时代，对婚姻仍然是尊重的，也鼓励人结婚。不过神给挪亚的吩咐，要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命令对今天人口爆炸的时代就不太适用了。在大灾难期的时候，很明显的不道德的事经常发生，对性方面的事也过于渲染。那十四万四千人，这是保守自己远离大灾难期的那一种罪恶。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淫乱在属灵上的含义。 在旧约时代拜偶像被认为是犯淫乱的罪。以西结书第十六章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那里我们看到神严重的指责以色列民所犯的奸淫和淫乱，也就是拜偶像的罪。那144,000人也保守自己不拜兽和兽像，所以就有这一句的评语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也许是指他们缺失的保守自己的贞洁，同时在属灵上也一样的保持忠贞。我相信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经文说，做粗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必定是指以色列国。罗马书第11:15-16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所以将以色列所描述为出熟的果子，尤其是那144,000人，我相信他们在千禧年国度里有特殊的地位。很明显的，他们要同羔羊一起建立千禧年国度。经文又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意思是说，当兽使用他那欺骗的伎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随同他去撒谎。主耶稣曾经说过，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他们并没有被迷惑。经文又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没有瑕疵，是因为他们经过大灾难的洁净吗？不是的。他们没有瑕疵，是因为他们穿上了基督的义。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靠着这个上天堂的。我们上天堂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良善，我们都是罪人，只是蒙神的恩典被拯救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4:6-7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4:6-7。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说另有一位天使，这暗示神与地上之间的沟通有急速的改变。这一位天使是往后在第8、第9、第15、第17跟第18节中所提到的那六位天使中的第一位。在我们这个时代，福音交托给人，由人去传，天使或许也想传福音，但是神并没有容许他们。在大灾难的起头，人是神的使者，正如那144,000人所显示的，连那两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见证人，他们也不能起来与撒旦反抗，他们却是从地上这属撒旦的景况中被除去。天使是旧约的使者，希伯来书第2:2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可是到了大灾难期，由于当时的灾难过于剧烈，以至于只有那不会被消灭的天使能够把神的信息传到世上。 所以说飞在空中，多年前这句话是有一点荒谬，有些批评圣经人嘲笑这句话，但是到了近代，有了电视和人造卫星这些传媒的出现，这句话就不再显得荒谬了。今天传遍全球的电视传播已经可以将远在以色列或者是英国或者是日本当天所发生的新闻带到我们的家中。约翰所说的这一位飞在空中的天使，就像一部向全球传播的广播发射站一样。经文又说有永远的福音，这会使人发问说，既然已经有福音，为什么这一位天使又要传永远的福音给地上的人呢？不错，这福音是要传给属神的儿女，但是他也要传给不信的人。对神的儿女来说，它是好消息；对不信的人来说，却是坏消息。这永远的福音的内容，就是应当敬畏神。箴言书的作者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事实上，天使对神的子民说，应当要有智慧，要聪明一点，因为你要敬畏神，神以他的恩典拯救了你，但他却要审判这个世界。这是在基督再来审判全地之前，神向人所发出的最后的呼召。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有一本书名字叫《两个巴比伦》，作者是亚历山大·希斯罗伯。书中显示巴比伦从起头就是撒旦的基地，巴比伦又是拜偶像的起源地。施米拉米斯是林路的妻子，有些学者认为施米拉米斯是林路的母亲，也就是后来母亲嫁给了儿子。施米拉米斯是巴别的女王，巴别后来成为巴比伦。施米拉米斯就造了一个小故事，说他自己是从幼发拉底河的两个蛋里面出来，蛋壳裂开他就出来了。人们对施米拉米斯的敬拜后来就带进了对女神的敬拜，这也正显示巴比伦是一切假宗教之发祥地。经文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第二位天使宣告一样尚未发生的事，但听起来又好像已经发生了。在希腊原文，倾倒这个词是属于预言性的时态，换句话说，神的预言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他说的时候好像那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在大灾难起的时候，巴比伦城必会被重建，也许不是建在以前的地址上，但它必定会被重建，而且后来审判并临到他。巴比伦城中的拜偶像风气会使全世界疯狂起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许多邪教撒旦的敬拜全都是属于撒旦的。耶利米书中早有预言，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七节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 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又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的人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所以神的愤怒要临到世界。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十九节又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纳一样。我们将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看到审判临到宗教的巴比伦，在第十八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审判临到商。